好，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晚上我们又一次的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。主，我们求你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。主，好叫我们从你的话中领受你自己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今天最需要的就是活在你话语的光中，只有你的话能指明道路，能够指明方向。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，求主用血洁净我们，洁净这个地方，使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能够蒙受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。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晚上啊，要和弟兄姊妹们讲这个俄巴底亚书啊，这卷书呢只有一章啊，我们还是从其中呢把有一些重要的话呢稍微读一下。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俄巴底亚书，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如果你愿意的话跟我一起读。俄巴底得了耶和华的默示，论以东说，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，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，说起来吧，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，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，被人大大藐视，住在山穴中，居所在高处的，你因狂傲自欺，心里说，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？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，打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十节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第十五节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，临近万国，你怎样行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。第十七节和十八节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，那山也必成圣，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，雅各家必成为大火，约瑟家必为火焰，以扫家必如碎秸，火必将他烧着吞灭，以扫家必无剩余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最后我们读二十一节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这个俄巴底亚啊，这位先知呢，圣经没有记载他的背景和家世，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呢他这个背后的故事。我们会感觉到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些卷啊他都不提那个作者，或者说呢对那个作者呢他没有一些背景上面的一种的记载啊，像希伯来书就是这样的一卷书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啊。那么这个呢至少还知道俄巴底亚，但是呢没有讲他的家世。所以神常常叫我们呢不要把注意力摆在这些人身上啊，应该摆在他的信息上啊。我们人活在地上啊， 很难不受人的影响，啊，因为我们眼见的都是人，啊，所以很容易受人的影响。那么圣经呢，有一些侍奉主的人，他们隐藏自己，他们愿意人能把注意力摆在神要我们所注意的事情上面。我想俄巴底亚就是这样的一卷书。那么甚至呢，你在读俄巴底亚的时候呢，你也很难知道他在什么时代，他因为没有讲是在哪一个王在哪一个时代啊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有很多读经的人，圣经的学者呢，他们在这方面有一些的研究和追溯啊。当然这些追溯研究呢，给我们略略的有一点点的帮助啊，让我们大概知道一个什么情况。但是呢，我常常感觉啊，圣经既然没有说啊，也不必花太多力气去注意这些东西啊。我们最重要的要注意，到底神借着他的仆人对我们说了什么话，那么到底神要我们明白什么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啊。不过呢，大体上面来讲，我们知道俄巴底亚是十二个小先知中恐怕是最早期的一位。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的经文呢，跟耶利米是非常对应的，所以有很多人就讲，可能它是跟耶利米同时代的。到底它影响耶利米呢，还是耶利米影响它呢？这个我们也无从知道起啊。所以大概知道它是大概在那个时期中间的人啊。那么并且呢，是十二个先知中最早期的一个先知。那么这一卷书呢，哈，他很清楚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呢，他所得着的末世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先知是有启示的，他从神得着的末世是什么呢？是论以东啊，论到以东啊，所以呢，虽然一章的圣经啊，但是里面呢，主要的重点呢，好像是摆在东的这个国家上面啊。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呢，他是用以东来衬托一些事情，神的心意仍旧在西安啊，所以你读的时候最后的还是在西安，在神的国度上面。那么所以这样论到以东呢，就是这个以东呢，对于神的国度的建立啊，它是一个有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东西，否则圣经不会这样记载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，可以这样说，是一个干扰的一个力量啊，对神国度的建立呢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干扰的力量，所以神才会叫先知啊，特别的给他看见以东的这个影响。所以到最后我们看见，当以东这个国被灭掉之后呢，被除去之后呢，神的国就得建立了。所以可见这个东西呢，它是对神的国度的建立呢，是具备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个要引起我们的注意。今天我们知道神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，神借着教会，那么要把他的国度彰显在地上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仇敌有相当多的干扰，有相当多的阻挡啊。而这个阻挡，这个干扰最厉害的呢，就是这个以东。那弟兄姊妹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清楚啊，这个以东啊是从哪里来？以东就是以扫啊。这个以扫是谁呢？是雅各的哥哥啊。我们读创世纪说很清楚，这个雅各的跟以扫的故事，对吧？那么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利百加怀孕生出了双子，他们是双胞胎了啊。那么以扫先出来，雅各后出来啊，他们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争执了。但是呢，以扫呢是比较强壮的，所以他就先出来了。出来呢，这个雅各呢不甘心，就抓着他的小腿啊，所以呢，这是一幅圣经中所描述的生产 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形啊，说这个接生婆啊，光揭开开头出来了一个，哎，看见那个腿上面一个小手，结果又出现第二个啊，所以呢，他爸爸就给他取名叫什么？叫做雅各，雅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，是吧？抓他的哥哥腿出来。所以呢，等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就是兄弟两个之间呢，一直都是有一个争执的情况在。那么圣经很奇妙的呢，有这样的一个神，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说呢，神爱雅各，神恨恶以扫，将来大的必服侍小的。这个对我们来讲呢，是觉得是不公平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还没出生呢，你就决定呢，那么谁服侍谁，那么喜欢谁不喜欢谁啊？当然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个是要说明一件事情的，因为这个不光是雅各家的故事啊，不光是以撒家的故事，不光是雅各跟以扫之间的故事，因为神要说明一件事情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啊，虽然雅各用了不法的手段呢，却夺那个长子的名分，是吧？这个我想我们都清楚啊，用一碗红豆汤啊，就从以扫那里呢，把长子的名分买了过来了。结果呢，他的爸爸就把所有的祝福呢，都归给雅各了。后来以扫回来非常难过啊，以扫哭着求着。事实上我们看见什么？神也祝福他。所以后来呢，以东也成为一个国家，成为一个系统，他有很多的族长啊。这个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很清楚啊，他自成一个系统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就的肉身上面来讲的话呢，神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分别，但是呢，为着神要解释一个属灵的意义，那么神就说神爱雅各，神恨恶以扫啊。这个呢是在属灵的含义上，到今天我们就了解了啊。那么我想我简单的来说呢，雅各所代表什么呢？是代表属灵的东西。那么以扫代表什么？以扫代表肉体啊，代表肉体。那么雅各呢，是代表在神的手中啊被改变，一个人被改变，所以神喜欢雅各，并不是雅各好。圣经一再讲雅各都是跟鬼诈的啊，很聪明的啊，这个很会使用手段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好像看起来以扫比较老实啊，这个以扫呢，好像什么事情都糊里糊涂的，不在意的。这个雅各什么都在意啊。这两个兄弟之间呢，你看见他们产生了很厉害的一种的争执。但是呢，圣经却神爱雅各，神恨恶以扫。用什么？以扫神用他做一个代表，代表肉体啊。所以这是圣经中啊很奇妙，这是神刻意这样的一个安排的啊。那么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啊，今天呢，我们人的肉体啊，是我们最亲近的亲属啊，所以呢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肉体，每一个人都有肉体啊，而这个肉体呢，是紧随着我们的啊。今天我想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稍微有一点点经历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个肉体是个败坏的东西啊。它里面充满着邪情私欲的啊，这个肉体呢是个下坠的力量。我们要跟随主往前去，我们就感觉这个肉体是一个很大的阻力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是人类堕落之后呢，撒旦在人的身上所做的一个结果，最近来说产生的一个结果，人就成了血肉，成了肉体。你记得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嘛，在挪亚的时代啊，那么圣经讲说，人既成为血气，成为肉体了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啊。那么并且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用以扫来形容这个肉体，雅各那么形容那个属灵生命的改变啊。那么按照天然的生命来讲，以扫是比雅各强壮的啊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生命中也是一样，肉体总是比属灵生命的强壮，是吧？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在属灵上，我们顺服神， 很不容易，爱世界很容易，对吧？爱自己很容易，爱我们周围的东西啊，哇，那个力量非常的强大，但是呢，在属灵上表现的就非常的软弱啊。所以这是圣经呢，给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到了加拉太书里面讲说呢，这个属肉体的逼迫了那个属灵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一直都活在这个光景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说我们有点心爱主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常常有发现什么呢？我们像门徒一样的啊，心灵虽然愿意啊，肉体却软弱啊。很多时候你看祷告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祷告的心愿多么的强，但是一爬起来眼睛一张开了，就爱世界了。这个地上的东西的影响就大了。啊，我们常常心说，我只爱耶稣，我只跟随耶稣，眼睛一张开就跟从人了，跟从个组织去了，对不对呢？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强劲的力量啊，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最大的征战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跟天天跟肉体之间的征战，而这个肉体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的厉害呀！啊，所以你知道天天在地上侍奉，在教会中啊，其实最大的难处从哪里来？就从肉体来的。如果没有肉体就没有难处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肉体在就有难处啊。那个肉体这个东西呢，也可是我们堕落的一个魂生命，是吧？啊，我们称它做天然生命啊，这些东西都在我们里面很强劲。而它最大的一个表现是什么？就是我啊，以我为中心的，我看怎样，我觉得怎样，我以为怎样啊。那么呢，就我喜欢怎样，我决定怎样，哇，厉害呀！你不要说什么，连小孩子常常都是这样的。小孩子他固执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妈妈也弄他不动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就成了我们一个中心点，而他最大的表现是什么？就自私，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要属灵生命在我们身上能成长。我们就是打这个仗，跟肉体打仗啊！所以你知道在整个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因为肉体的存在啊，使神的国度就显不出来啊。所以俄巴底亚书这一卷书啊，是一卷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我自己感谢主，我觉得说俄巴底亚就一章、什么意思啊？讲肉体也不要讲太多，我们要多注意神的心意啊，这个肉体啊不要老去讲，这个太复杂了，对不对？你整天去应付这个，你知道今天呢，在地上的这个整个教会的光景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天天注重这个人的肉体，什么东西啊？把这个家夫妻弄和睦一点啊，这个儿女跟父母弄和睦一点啊，侍奉上大家同心一点，你知道搞的什么东西？就是搞肉体东西，对不对啊？那你搞不完的。你去弄这些东西啊，你弄不完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呢主要的目的叫我们怎么样？还是看见神荣耀的旨意啊，神的心意，让我们看见他到底要在我们身上得做什么，这才重要。所以呢，圣经俄巴底亚就一章就够了，感谢主吧，就一章就够了。这是一个，但是这一章却是很重要的提醒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一章圣经呢。这个却是我们生命中啊最大的难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，这个俄巴底亚得着了神的启示，有异象啊，看见什么论以东啊。所以在历史上面呢，很多人讲觉得这个论以东为什么要去论以东呢？对不对啊？啊，现在我们很明白了，这个以东啊，我们就讲是从以扫来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以扫会被称作以东？就是那碗红豆汤嘛。是吧？因为他喝了那个红豆汤啊，所以变成以东了。就是红，以东就是红颜色的意思，是红的。其实好像以扫生出来的时候全身都是红的啊，他又喜欢红豆汤、所以呢这个以东后来以扫就称作以东啊，就是红颜色的意思啊。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在这个俄巴底亚书的里面呢，就讲到以东各样的表现，然后讲到神怎样的审判他。 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的国度归给耶和华啊。所以呢，这个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常常讲个人基督徒的见证。你如果不懂得怎样对付你的肉体，是不可能有见证的啊。如果我们尽是活的，都是活在自己的里面，都是我怎样，我感觉怎样，我决定怎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混乱的一个原因啊，家庭的难处的原因啊。那个家庭里面实在来讲，你有时候就两个人或夫妻两个，为什么有难处呢？这个我你就知道多厉害啊，对不对啊？一点小事情，就产生很大的难处了。我们常常讲，哎呀，这个家庭就是发夫妻产生难处的时候，有弟兄们讲，那个不值两块美金的事情，但是这不值两块美金的事情，就是天翻地覆的事情，对不对呀？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感觉，有时候一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个作为，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难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有强劲的肉体在，啊，这个以东在这里。所以呢，我们觉得你读这个俄巴底亚书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个以东啊，把它换成肉体，把它换成天然生命，你就很明白了，就知道这卷书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呢，所以我们就讲的这个仇敌，这个难处是贴身的，跟着我们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，主耶稣完成十字架的工作啊，真是一个伟大的救恩。你知道今天在地上啊，人类历史中有些智慧人，一些聪明的人，他们都感觉到这个肉体是一个很强劲的力量，所以产生很多宗教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个宗教在干什么？它等于在也在对付肉体啊。啊，像有些宗教呢，就把这个身体啊当作是邪恶的东西啊。所以呢，因为他感觉到这个力量在那里，所以有的宗教主张什么呢？这个不要给他吃，把他饿死他。啊，所以有的宗教，哇，那个用的意志力很强啊，结果你看见是什么呢？是用天然的意志对付天然的肉体啊。有的人呢，在这方面还做得很厉害啊。你看，无论中国的什么佛教、道教这些东西，都是这样了 啊。他们在哪里？就是对付这个人的己嘛，对付人的自己嘛，知道吧？我想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可能，有的人大概也有一点这个尝试啊。你知道这个，我稍微插出去讲一点。你知道这个佛教啊，这个始祖他叫什么？叫如来，对不对？你们听说如来这什么意思啊？以前我也不懂啊。后来我听见有一个信佛教的一个教授啊，一天他解释这个东西。他什么叫做如来啊？如来的意思就是有如本来，就他要追求他的真我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发现呢，他里面有一个大的征战啊，那么这个肉体是败坏的东西，所以他要修嘛，对不对？那修个什么东西呢？他也搞不清楚修个什么，所以最后出来了个什么佛这么一个东西啊。所以你知道，这是宗教里面他们呢领悟到人性堕落败坏，领会到人的肉身的这么一个邪恶的东西，所以他要努力的用力气，用人的力气来对付他，所以他修炼，他们靠修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曾经也是这样讲，你这个克制肉体啊，这个是无意义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你根本达不到那个效果的。我们呢，今天呢明白了，今天我们里面那个真我是需要经过十字架，需要被钉死的啊，不是靠修行能够达到一个，因为我们晓得我们里面的真我是堕落的，一个堕落的天性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人类的智慧在这些方面，它有时候用到人的本性上的东西去的时候，它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是不通的路，根本不通的路啊。今天人至少人的良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。所以他们讲宗教还是好的，劝人为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可惜，那是个死路。 今天呢，圣经把这个解释得很清楚啊。人堕落之后，人里面有败坏的天性，这个肉体啊，已经成了一个邪恶的东西，所以它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恶的一个势力，非常强劲的一个恶的势力。那么这个势力怎么对付它呢？靠自己是完全没有用的，你根本对付不了的。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亲自穿上人的肉体，最后把这个肉体给他带到什么？带到十字架上去。那么主耶稣是无罪的，对不对？但他那个身体也需要上十字架，那就主要是什么？对付人天然败坏的生命的东西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明白了，十字架这个不仅使你上天堂啊，十字架今天在地上更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是把我们天然败坏的天性把它对付掉。所以没有十字架，你的肉体是不可能被对付的。所以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了，神把一条最明显的路给了我们啊！所以今天为什么主要求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呢？在每件事情上要学习来跟随他呢？这个十字架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对付人的己，就是否决己， deny yourself， 对不对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不懂得什么叫做否决你的自己的话呢，这个属灵的路都还没开头呢真正的属灵生活就否认己。但是呢，你知道我们人呢是一个天生就是什么，就是爱自己的一个人所以呢，我们中国一个哲学家就讲说，哎呀，人不爱己啊，天诛地灭干脆你就爱吧，你好好的爱你的自己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当然他有更高，他的一个意境是不同的啊。那我们不去管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己是必须被制止的。如果你不会否决你的自己，我们就一个感觉什么，老是都是你错我对。知道吧，今天我们的眼常看都是你错都是我对。没有人肯讲自己错的。即使我们错了，我们也用很多理由来把它填补。哎呀，总会感觉自己对，是吧？这个夫妻吵架，如果每次一吵架说，哎，我错了，那还有什么架好吵呢？就没架好吵了，对不对？都是说，都是你，那么就有的吵，那么也是，那边也指的都是你，就这个，针锋相对，是吧？所以就开始闹这个不可开交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人的己啊，这个肉体最大的表现就在什么，在他的自私啊，以自己为，我们知道这是撒旦非常厉害的工作，他这个工作还不是要制造人类的混乱，最重要什么呢，要叫你跟神隔绝，要你活在自己的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碰到神的事情，神祝福我们，你看好多基督徒很自私啊，神祝福我啊，感谢赞美他，今天没祝福了他也不感谢赞美了，对不对 都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常常讲，今天呢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常常传的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说呢，神是如何爱我们，主是如何为我们，他牺牲一切都为我们，所有一切对我们。我说我们本来人就很自私了，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是绕着我们转的，现在不得了，你信了神之后连神也绕着你转，是不是啊？神也绕着你转，所以呢，我有难处我有病你医我，那么我有难处你给我解决，我有需要你给我那么没有钱财你给我钱财，是吧？给了我，感谢赞美主但是呢，神给我们稍稍有一点点的要求啊，一碰到你的己啊，你看看多难，多困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。那么当我们跟神之间有隔离，跟人之间产生难处的时候呢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神的旨意就没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，神的国度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都彰显，你知道吧？这是仇敌终极的一个目的。所以整个俄巴底亚书就是围绕着这么一个思想写出来的一卷书，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读俄巴底亚书，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能像开俄巴底亚的眼睛一样， 认识什么是以东，认识在我们里面最接近我们的那一个强劲的邪恶的一个势力，让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在个人的生活中如何打这场属灵的仗，怎如何为着神的荣耀活在神的跟前，如何为着神的国度活在神的跟前。所以这卷书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虽然就一章，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这个所以在他一开头的时候呢，他就讲要一同起来怎么与以东征战啊，这就是一个大的战争。所以今天你打仗什么千万不要去跟人打仗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绝不是跟输血气的人打仗，我们是跟自己打仗。哎呀，这些年呢，我真是感觉在教会中啊，有时候出现的一些情况啊，叫我们里面很痛心。圣经也教导我们什么？是为弟兄舍命，对不对？但是过去的几十年来呢，我看见都是找弟兄拼命的。很少为弟兄舍命的，都是找弟兄拼命的，然后卷起袖子来就是要找弟兄这个算账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错了啊！今天呢，你征战的对象是什么？记住，征战对象是什么？是谁啊？以东。以东是谁啊？以东就是你里面的肉体，就是你的己，你不要去跟别人打仗。所以我常常讲达尔比弟兄啊，他讲了一句话很好，他人的肉体就是撒旦的工厂，神把撒旦把人变成肉体做什么？他好做工啊，所以他整天在里面挑逗，你知道吧？今天挑逗这个，明天挑逗那个，哇，你看看这个我们给他挑逗的简直是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弄得很难过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仰望主的怜悯，叫我们知道今天属灵生命的路是走十字架的路，而十字架的路最重要的在我们个人身上对付我们的己，是天天的生活，是每时每刻的啊，是从心思意念到整个言行的一个征战。哇，这个征战是真的是谁要能打得好，那么弟兄姊妹们在主手中就能够蒙主的喜悦啊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唱那些诗歌啊的时候呢，我还不能完全懂啊。诗歌都说谁对付谁自己最厉害，谁就最有可以给别人的。诗歌里面这么唱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今天难怪没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没有对付己啊，你己都没受对付，你哪有什么属灵东西可以供成为别人的祝福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需要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啊。那么约翰也讲啊，肉体的事，或者保罗也讲，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东西。其实今天我们谈肉体很简单，这个每个人都知道，这个太明显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在这里哈，在这个俄巴底亚书里面呢，你看看他有多少点呢？我简单的提一下啊。那么第一个就是骄傲、狂傲、自欺啊。第二、第三节里面讲到啊，狂傲自欺。所以呢，神在这里说呢，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，被人大大的藐视啊。所以这个提醒我们，如果你那么说动肉体啊，你是最小的，在神眼中是最小的，那。不是大的事情，不是大的啊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他狂傲自欺，他遭受也，他这个结果就遭受藐视啊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今天每一个人都有骄傲啊，这不是谁骄傲比较大，每个人都有骄傲啊。我年轻时候听他们弟兄们讲，有时候讲得很好笑，就是呢，你不要看连那个讨饭的他也有点骄傲，今天呢我讨的比他多一点，讨饭的也有骄傲，这不是说这个骄傲是人的堕落的一个本性啊，就是你一 从那个堕落开始，这个骄傲就在你的里面了。我们都知道人家对付这个骄傲也很难。如果你外面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你的学识越来越多啊，你的财富越来越多，你的地位越来越高，你看嘛，人就变得怎么越来越骄傲，就被显出来了啊。有的人不显出来，但他隐藏在里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啊，这一讲大家都明白。骄傲人人都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这里讲到自持保障，自己会保护自己啊，自己会保护自己啊。在第四节结果被拉下来啊。你知道在这个第三节里面一个话说，他住在山穴。你知道这个以东在哪里吗？以东啊，是在迦南地的南边啊。那个地方呢，我曾经去看过啊，他那个在死海边上呢，有一些山呢，那个山呢特别，你远看到处都是洞啊，到处都是洞啊。所以后来不他们有死海古卷嘛，找到以赛亚书嘛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牧羊人呢，那个羊啊就在那个洞里面钻，他就到处去找这只羊，就在这个洞那个洞里面钻，结果有天在一个洞里面发现了一个瓷罐子啊，一个陶瓷罐子。那么他发现了里面有一个书卷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以东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呢？到处都是洞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有意思的形容什么？人的肉体就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这个人的肉体很诡诈的啊，他到处都是洞，就像这个住在洞穴里面，你这个洞进去，他那个洞出来了啊，你很难去捉摸，你很难抓住他的，因为那个山上到处都是洞，并且里面有是相通的啊，所以呢，以东人是住在山穴里面的。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就形容我们肉体里面的诡诈啊，我们肉体里面的诡诈，所以他会这个会保护自己。他说第四节，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啊，哇，有的弟兄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呢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描述的非常好啊。你看看人类今天的科技啊，他们就讲到了这个卫星已经打到天上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就像这里说讲在星宿之间呢，这个从前人哪里懂得这个东西呢，对不对啊？现代人就懂得那个卫星一打上去真的在星宿之间，所以人类骄傲的不得了，我们连月球都上去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这个人造卫星，这个满天都是啊，所以这些都是什么？一方面来讲是人的智慧啊所产生的结果，但是这些呢造成人的骄傲。所以呢，我们讲人本主义啊，是今天整个人类生活中间最叫人觉得骄傲的一个东西。我们觉得人聪明的不得了啊！我们晓得这个科学思想最早是从希腊开始的啊，希腊最早呢，他们开始讲这个智慧啊，所以到以后慢慢这个智慧越来越发展，一直发展到今天啊，哇，这个人真是聪明啊！啊，我现在我有时候感觉真是了不起啊！那有的时候你看，我常常讲，光是一个手机啊，你就。嚯，这个是了不起的发明啊！你在那个，我有一天跑到山上，跑到个山顶上去了。哎，我们的弟兄打电话给我，他在西雅图，我在山顶上，我们两个给通话了。你看，这个还得了吗？人以前哪里能想象这些东西呢？对不对啊？这个实在是人发现自己的这一些的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不骄傲嘛？真的是骄傲啊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了。神说我一天把你们拉下来，从天上把你拉下来啊！所以到今天呢，我们发现人的力量实在来讲，这是一个矛盾啊。一方面来讲很聪明，但另外一面来讲呢，这个自然界的东西还是不是你能控制，对吧？这两天，美国东岸在那刮大风了，那谁能控制啊？你只好跑啊！好几百万人这个被撤离啊，对不对啊？ 在亚洲现在也是个大飓风在那，大家吓得不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要知道，人所有的一点东西，你在平安无事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那真正这个产生大的变动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人很渺小，很渺小啊。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，但是呢，这个人的肉体啊，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难办的东西啊。那么还有，支持财富，这里讲到财富也使人骄傲啊。这个钱财，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。那么呢，最后呢，就说你这个最后被偷窃啊。然后呢，还有在肉体中啊，人喜欢结盟。你看这个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产生的难处就是这样，结党纷争呢。天然的情感啊，天然的喜好，很容易使人怎么样结合在一起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讲啊，教会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一啊。啊，你不能，所以我从年轻时候就听弟兄们讲了，在教会里面还有小教会，我说这个时候听不懂啊，怎么教会里面还有小教会呢？他自己又成为一个集团啊，变成一种，这个就是天然情感。所以保罗对哥林多弟兄姊妹讲说，你们结党纷争啊，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，我属保罗，属亚波罗的，我还属基督的啊。那么你把它都分开来了啊。所以这是肉体的一个功用，我们知道这是撒旦所做的一个破坏的一个工作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都是天然肉体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啊，在这个以东人中间呢，也有很多智慧人。你就读圣经啊，以东人中间有很多有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他们很聪明，所以他们自恃聪明，所以神要把什么，把这个智慧人把他除灭啊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就讲到了，那个智慧指什么？世上有权有位的人的智慧是将亡的智慧，所以说我要除掉这些将亡人的智慧。因为今天呢，时代来讲，神给我们天然生命中是有一个智慧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智慧啊，要跟魔鬼来比就差太远了。所以我们就讲，当初神造亚当的时候，亚当多有智慧啊，对不对啊？亚当可以给所有的动物给他起名字，哇，这个了不起的智慧啊！啊，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动物有多少啊？今天有很多动物出来，我们叫不出名字来，对不对？亚当给的每一个都给他取名字啊，那么就说明了神怎么样？神所造的这个人是有非常大的智慧，但是呢，这个智慧呢，碰到了魔鬼的时候呢，一点点的引诱，他就失败了，给他拉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面前呢，几句话，你看这个。夏娃失败，亚当失败，整个人类就堕落。所以已经明显告诉我们，我们天然的智慧啊，那个神是暂时给我们在地上生活用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你比较聪明啊，那么你书读得好，那么你赚的钱多啊，其实都是暂时的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稍微笨一点，他也有智慧啊，知道。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智慧，按理讲是只是为着我们在地上有限年日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神在他新生命里面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智慧，这是可以明白什么一个奥秘的智慧，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智慧。那你今天呢，你要活在这个智慧的里面，你要懂得神的心意。但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是短暂的，每个人都要走的啊，每个人都要离开的，有一天你不离开这个世界也结束了，也必须要结束的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用我们今天地上神给我们这一点点的智慧聪明啊，我们呢来弄神的事情，不可以的。就求主怜悯我们啊！我就说呢，你要持平着看啊！你在有的人在地上用他天然的智慧弄得很多的成就，我们也不要去一点轻看藐视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这是别人的努力啊，产生出来。 有的用功读书的学生用他的智慧学校里面拿了第一名啊，第一名我们很高兴。有的人为了赚了很多钱那个也很，你为他高兴吧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东西呢都是什么呢，短暂的东西啊，肉体喜欢这些东西。我们有的时候啊在教会里面，哎呀心里面实在很难过，到有些地，你原谅我，我不是要批评论断，我讲的有的地方啊，这个传道人什么什么博士，你传主的话，你搞那个博士干嘛呢？啊，又什么董事长啊，什么经理，什么很多名堂啊。我就跟你们讲过，有一年我到新加坡，我碰见了一个多年没碰见的一个弟兄啊，他一见面他就掏个名片给我啊，兄弟，我一看名片，哇，不得了。九个弦头，这么一个，他说：“孙弟兄，你也给我个名片。”哇，对不起，我说我没有名片。啊，他说你名片都没有啊？那我说我不习惯这个，我没有名片。哇，我看不得了的，大弦头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天然人喜欢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见面，我一掏出来个名片，什么名校毕业的啊？这个什么什么做了什么多少事情，哇，人家看着那个肃然起敬，对不对？觉得自己很有面子，有光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仰望主的怜悯啊！人在地上有成就啊，我们感谢主，也不必去贬他啊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但是你不能用你这个聪明，你来应付属灵的事情。神的国度不建造在你的聪明上，而是建造在神给你的智慧上，这是完全两回事情啊。然后呢，还有自持自己很有力量，勇士啊，这个以东人有勇士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能干，什么都不怕啊。有的人天不怕地不怕啊，弟兄姊妹们不可以这样。所以有时候我在属灵市场这些年约过来之后呢，我里面深处有个感觉啊，我跟你说，劝一些弟兄姊妹，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胆子小一点比较好，不要胆大妄为啊，胆子小还是好。像保罗呢，到晚年的时候呢，哇，我们看见他好像变成不像他年轻的时候了，哇，什么都敢做，对不对啊？到晚年的时候，他常常讲主若许我，我就这样做。他是感觉自己的软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因为你要认识神是比你想象的还要伟大的多，他的全能啊，我们这一点点的能力算什么东西呢，对不对啊？你用自己一点的能力来夸耀啊，那是很可惜。这个呢都是什么肉体的表现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肉体的表现啊。那么肉体还有一个很坏处，向兄弟行强暴。那么当以色列人遭灾的时候啊，哇，以东人呢、啊、这个高兴得不得了，以东人帮助仇敌来对付他们啊，要把以色列人给他铲除啊。所以你知道今天，直到今天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在中东地区啊，他们还是被周遭的这些阿拉伯人的围的。你知道这些阿拉伯人呢，很多都是他们的亲属有血缘关系的啊，有很多是以扫的是后代，你说以斯玛利的后代啊。那么你所以我常常讲，你我那个时候去以色列的时候呢，到耶路撒冷发现一个情形，哎呦很特别啊。你家门窗一打开，隔壁就是巴勒斯坦人邻居啊，巴勒斯坦就是你的邻居啊。一直到今天呢，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呢搞个不清楚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以色列跟以扫之间的关系，这多奇妙！一直到今天呢，搞个不清楚啊。有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在他们的宪法里面，那么写下来说呢，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除灭，宪法啊，要把以色列除灭。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什么，老早之前神已经知道了，以东就是雅各的对头啊，所以呢，他要除灭他的弟兄，对付 对付弟兄啊啊，所以在弟兄遭难的日子，他们跟敌人联手一起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到最后怎样，是因为神的应许不改变，神是爱雅各的，以东呢必定要遭灾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呢，最后讲到以东将来要遭受什么，遭受报应啊，这两个字是出现在俄巴底亚书里面讲的报应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以东将来在神面前要遭受报应，因为他苦待他的兄弟。所以今天这个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，人不要活在肉体的里面，因为终有一天我们一个结局到主跟前呢，是需要面对神的审判啊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肉体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也许感觉暂时你是上算，你占上风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有天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呢，受到严厉的审判啊。所以这个是需要主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。那么因为神得着雅各是为了什么？建立神的国度。所以今天呢，神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，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要叫我们这个里面的雅各的生命有改变啊，那么能对付以扫这个肉体的生命。那么呢，有一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国度就建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这里提到锡安山啊，锡安山上的拯救啊。所以呢，只有天然的生命受到了对付啊，以扫山受到对付，锡安山才能被兴起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全本圣经里面，锡安代表神荣耀的旨意，代表基督掌权，代表基督的国度啊，代表基督主宰万有啊。那么神今天怎么样呢？要透过教会使他的全能彰显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啊。所以这个锡安山讲到神的国度，讲到神的教会，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看见这个基督的得胜啊，那么所以在最后一节里面，他就讲到这个国度呢，有一天呢要归给耶和华啊。所以这个求主呢，让我们看见主已经在加略山上啊，借着十字架也胜过众仇，也胜过我们的肉体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有一条路可以跟随主的，不需要活在血气的里面，不需要活在肉体的里面，我们可以活在主的生命的里面。所以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对付天然的这些败坏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肉体的东西都是显而易见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明白。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知道，都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，所以你不要轻忽它啊！但愿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学习呢，这个对付。那么今天我想，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这个聚会啊，个人的生活，求主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，叫我们的眼不要再注意地上的事情，也不是注意教会外表的东西，注意在神的国度啊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班人是为着神的国度活在地上的啊。我们期望看见神的国度兴旺，那么期望看见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那么期望看见神国度的权柄能够被显明出来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过渡的时期，我们知道教会啊，在地上还处在一个什么？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里面啊，因为我们里面的血气、肉体呢，这个东西呢，那么没有完全除尽。我也知道这个功课呢，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啊！你不要寄望说哪天你的肉体都出尽了，你就完全属灵。地上啊，没有绝对属灵的人，没有的啊。像保罗这样的属灵人，对不对？他还是带有他身上的肉体的。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呢会有这种的迷惑，你知道吧，然后我们有些侍奉主人稍微有点恩赐，有一点好的行为上的表现，哇，就叫我们很佩服啊。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，我觉得这些人呢好像都是完美的人，是完人，他们身上是没有缺憾的。像我从前呢非常的这个心里面敬爱一位年老的姊妹啊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她真的是这个真的太属灵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哪里晓得有一天呢，我到她家去啊，哇，她穿着一个碧绿的一个棉袄，这个地方还别了一个别针。你今天我们想说这个有什么稀奇，但在我眼中看，哎呦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他是属灵人呐，他怎么穿这么漂亮啊？他怎么还可以别个别针在这里啊？这个好像跟他平常所讲的有点不大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天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我很丧气的，很丧气。这个跟我平常知道的这个属灵人不一样，这个属灵人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啊，弟兄姊妹们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他还是人呐、啊，他还是个人呐、啊，他没有属灵属成个灵啊，对不对？他还是人呢、啊，啊，有什么不对呢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。啊，今天呢，比方我们在美国，因为整个的生活的这个水平很高啊，要住个洋房呢，开个汽车。这算什么东西呢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比较贫穷的那个情况里面，哇，很多侍奉主的人传道人呢、啊、这个都很小心，出门呢不敢出好衣服，不敢穿好东西，也不能吃。有一次一个同工家里面呢吃了个鸡，不得了了，现在吃鸡算什么？你很稀奇吗？用鸡拿请你吃鸡你很稀奇吗？结果呢第二天就教会里面传，哇，传到人家吃鸡啊。哎呀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生活的整个水平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个眼光，我们不是注意这个地上的东西。我们不管以东是怎样，我们要管什么呢？显山是怎样的啊？神的荣耀，这是我们心中向往。所以感谢主把我们摆在这么一个富裕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啊啊！所以呢，你整天这个吃好的，你也感谢主啊啊！你们用好的，你也感谢主啊。但是呢，不要让这些东西进到你的心里面去，你不要让这些东西把你那个肉体的欲望挑起来了。结果呢你就跟着世人整天去追逐这些东西去了，要钱财，要住好的，要吃好的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就是肉体啊。我们可以用好的，但是可以不活在肉体里面，可以看好的，可以不活在肉体的里面。所以你整天为你的肉体去安排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犯了大的错误了啊。所以到今天这个情况里面，你也不能，我记得我好多年前有一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个年长的弟兄啊，因为他从那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面出来，你们中国大陆你就知道有的地方非常艰苦的地方出来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么那时候我住在我的旧家里面，他一到我们家一看，哇，这个房子这么大，这个里面，其实呢这个在美国很平常嘛，很多弟兄姊妹家都是这样，我家又不是最好的，对不对啊？他一进去了，你知道他讲一句什么话呢？都是旁边，他说：“如果我们年长弟兄在这里，不是这样的。”听懂他的意思吗？就是你侍奉主，你们住这么漂亮的房子啊！但是呢，过了几年之后，他也不讲话，因为他自己也住这么漂亮房子。因为这里就是这样嘛，我们今天要找个破房子去住，有时候还不大容易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们。你要知道这个肉体这个东西啊，我们要明白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神把我们摆在最优渥的环境里面， 你也可以不活在肉体里面。所以保罗到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就很清楚，他说我知道怎样处贫穷，也知道怎样处富裕，或这样或那样，或饥饿或饱足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被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啊。那么你住得好也没关系，住得不好也没关系。我们远东呢，有曾经有弟兄姊妹到这来，我接待他们在我家住过。等到我到远东去的时候呢，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没那么好，他们给我一个房间呢，那个房间里面除了放一张床之外啊，我这里走动都很难。所以那个老姊妹就讲说，哎呀，孙弟兄委屈你了，我知道你在美国的一个家子多，你那个床多好，他妈就给你睡这个东西。哎，我说不，老姊妹在哪里我都一样。我们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贫穷，你一个人如果不活在肉体的里面，用什么这些东西对你就没有多少的影响。所以今天呢，神在我们身上一再的要把这个以东把它除灭掉，就为着什么？是锡安山能被高举，叫神的国度能够被显明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以俄巴底亚书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，请我们记得以东跟雅各是血缘的关系，我们的肉体跟我们也是血缘的关系，是需要我们靠着主的十字架来对付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晚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再一点祷告。主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只有你的话发出亮光，就能照亮我们里面所有的光景，我们是需要蒙拯救的。主啊，但愿你使我们认识我们肉体的邪恶，主啊，好叫我们不活在这个天然的生命的里面，让我们学会背起十字架的跟从你，真是巴望有一天你的国度降临，我们能看见锡安山被高举。主啊，你的拯救直到今天是我们所最需要的，感谢你永远是我们的救主，就让我们学会依靠你。求主借着圣灵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